请大家继续翻到手中的圣经的《创世纪》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我们来从第一节读到第24节，我们要读这一整章的内容。翻开之后，由我来读，我们一同怀着谦卑的心聆听上帝的话语。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亚当给他的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她是众生之母。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儿。创世纪前两章，那位阿尔法的宗主创世之神耶和华，用他的圣道和圣灵创造了他宇宙性的圣殿，又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把他们安置在伊甸圣所国度之中，叫他们做君尊的祭司，让他们通过 行为之约的考验使伊甸的国度拓展到全地，带领许多的儿女进入到那位安息之主的安息之中。然而你会想到，当摩西对山下的以色列民宣告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这些故事的时候，这些百姓可能会想到什么？哦，这一切都非常的美好，可是摩西啊，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这儿？今天也许你也会问这样的问题。今天很多人接触到基督教，或者是你会遇到一些非信徒的邻舍，他们会问，如果上帝是那么美好的上帝，他是良善的上帝，他是全能的上帝，为什么这个世界会有邪恶？为什么这个世界会有痛苦？很多人都会问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人类从那个起初的郁郁葱葱的美好的伊甸乐园会堕入到如今充满罪恶荆棘的世界？为什么会有死亡、痛苦、哀嚎？这一切的答案就在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里。这是整个人类的历史的最关键的时刻。比起这些问题，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悲惨的现实当中，上帝又在做什么？他的话会带给我们怎样的盼望和安慰？答案也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里。你看到创世纪第三章，既是人类堕落、犯罪、违背上帝，进入到最黑暗的时刻，也同时是上帝面对人的堕落所发出拯救应许的曙光的时刻。当我们面对这世上一切的问题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对他说，回到创世纪第三章，那就是一切问题的答案，那就是一切苦难的来源。而面对一切上帝救赎的历史，我们回头看的时候，也可以说，看，这就是一切拯救应许的源头。因此我们今天要来一同来思想这个整个救赎历史的转折时期，一个最关键的时期。我们要从这段经文来看三点。首先我们要来看的是魔鬼的谎言，魔鬼的谎言。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人的堕落，人的堕落。最后我们要来看的是上帝恩典的应许，上帝恩典的应许。首先我们要来看的是魔鬼的谎言。试探者降临乐园，第三章第一节上来说，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那位试探者，那位谎言之父撒旦，现在从第三章一上来，来到了伊甸乐园的门口。虽然经文只提到了蛇，但是整本圣经向我们表明，蛇所代表的是什么？一听你们读过圣经的都知道，蛇代表的是什么？是撒旦，是魔鬼。在启示录第十二章那里面第九节，提到那条大龙，对吧？蛇现在在启示录变成了一条大的龙，那条大龙就是那条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所以撒旦，这创世纪里面所描写这个蛇就是撒旦的形象。但是接下来你要注意到，创世纪跟你说什么？这个撒旦是怎么来的？从哪儿来的？耶和华所造的。这条蛇是耶和华所造的。魔鬼本是上帝所造的。你说上帝怎么会造个魔鬼出来？是不是上帝起初造魔鬼的时候就把魔鬼专门造成魔鬼？不是。上帝起初造的一切都甚好。所以上帝起初所造的撒旦也是圣洁的天使。在约伯记第一章，如果你们读圣经熟悉的话，还记得上帝在他的天上的这个天庭当中，神的众子其中有撒旦，撒旦是上帝的众子，上帝的众子就是诸天使。但是这位起初被造的天使，他因着自己的骄傲，他想要与至高者同等，所以在教会历史上，从俄利根教父俄利根开始，把以赛亚书第十四章第十四节那里面描写上帝对 巴比伦王的审判，认为上帝是在描写撒旦的堕落。那里面，这位高傲的受造物，他说：“我要升到高天上，我要与至高者同等。”而结果，他的结局是从天上被摔到深坑里。所以，从早期的教父开始，我们就读到这个以赛亚先知所描写的。虽然他在描写地上的君王，但是他所影射的是天上撒旦的堕落，因为这位天使因着自己的高傲，他堕落悖逆，最后要扔到火湖当中受永刑。所以创世纪这句话告诉你什么？创世纪这句话告诉你，撒旦也是受造物，撒旦也是受造物，所以他不是与上帝同等的一个好像善恶二元永恒存在的，好像阴阳互生的关系。不，撒旦是被造的，他与上帝不在同一个平面上，因此他的存有、他的生命、他的行动都伏在耶和华神的主权的掌控之下。所以你看到圣经当中撒旦要去做什么事儿，对吧？撒旦要去试探约伯，他首先先要干嘛？他先要获得上帝的许可，他自己不能想干什么干什么，所以只有上帝允许他去，他才能去。上帝说你去吧，只是不可伤他的身体。于是撒旦没有办法越过上帝的权柄，他只能去伤害约伯的财物等等，他不能伤害约伯的身体。所以加尔文说过一句话，撒旦就是上帝手中的一条狗。撒旦是上帝手中一条狗，这个链子的这头拴在上帝的手里，上帝让他走多远他才能走多远，他是受上帝的控制的。因此我们不必担心害怕，对吧？一听到魔鬼好像看到好莱坞的鬼片，对吧？这个会不会伤害我，对吧？放心，上帝掌管主权，万有都在上帝的手里，我们不必惧怕。若非天父的允许，我们一根头发也不会掉在地上。但是在上帝的无限的智慧的许可之下，这位试探者如今来到了伊甸乐园的门口，来试探上帝的百姓。魔鬼为什么要来到伊甸？他的目的是要拦阻这个伊甸的国度继续的拓展向全地，他要拦阻上帝的荣耀在这个全地彰显，他要拦阻人进入到上帝永恒的国度当中，他要来玷污上帝的圣所，他要来玷污上帝君尊的祭司和君王。而他的行动策略就是要引诱人违背上帝的行为之约。还记得什么是行为之约？上帝对亚当说，一切的树的果子都可以吃，但是那棵分辨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这是行为之约。上帝跟亚当立了一个约定，是吧？咱俩说好了哈，那棵果子不能吃，要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有了上帝的律法，这个撒旦就有机可乘，他要引诱人去违背上帝的律法，这样照着上帝公义的审判，上帝是公义的，对不对？所以上帝必须要刑罚，按照他的所立定的约定来刑罚罪人，所以死亡的咒诅就会公正的加在人的身上，这样撒旦就可以成功的拦阻上帝国度的拓展计划。所以撒旦就开始他的试探。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的说过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注意到撒旦很狡猾，对不对？撒旦不会拿着片刀就上来就说啊，我来伤害你，对吧？不会的，撒旦不会说来来来，我们一起去犯罪吧，我们一起去坑蒙拐骗，对吧？吃喝嫖赌，对吧？来跟我一起做坏事吧，对吧？没有。所以今天你可能会想，如果撒旦掌权的地方应该是那种道德特别败坏，对吧？就是天天就是杀人放火，什么无恶不作的这种地方才是撒旦掌权的地方。 不，你错了，撒旦掌权的地方是他很狡猾的引诱人离开上帝，但同时让人没有办法察觉，这是撒旦试探。所以撒旦来到伊甸园就是这样试探的，撒旦来到教会也是这样试探的，撒旦来到你的人生当中，在你的生命当中也是这样试探的。一开始感觉好像挺无害的呀，对吧，就是只是过来跟我讨论一点什么人生哲理，对吧，只是这个讲道也挺好的嘛，也是教我怎么做好人做好事，对不对，让你感觉不出来有什么不对的。但是撒旦试探的关键，撒旦所试探的核心是什么？是上帝是不是有这样说过。撒旦试探的关键是上帝所说的话，上帝的圣道。因此试探永远是一场关于上帝话语的争夺，到底上帝所说的话是不是真的，到底上帝所说的话是不是可信的，到底上帝是我们应该顺服的还是不顺服的，到底我们应该顺服谁。所以路德说，一切罪的根源都是对上帝圣道的不信、怀疑和丢弃。所以接下来女人就开始跟蛇产生了这个解经上的辩论，对吧？第二节，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对不对？对，没错，女人说的对，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对不对？对，焦点在这儿，对吧？蛇你错了，对吧？你解经解错了，不是所有的树是这棵树，这到这儿都对，神曾说你们不可吃，对不对？对，你们不可摸，对不对？不对，看到了没有？女人开始要为上帝，对吧，护教了，开始做护教家，对吧？夏娃护教家开始对蛇说，不对，你错了，你错了。女人看似在捍卫上帝的话，但是实际上她已经落入了魔鬼的圈套了，对不对？她已经做了跟魔鬼做的同样的事情，就是篡改上帝的道，在上帝的道上任意的添加她自己的理解。上帝没说你不可以摸，你可以摸，你咋摸都行，你摘下来都可以，你踩在脚底下摩擦都可以的。上帝说你不可以吃，就这么简单，不可在我的话语上添加一点一画，不可以删减，不可以添加。但是女人却中了魔鬼的圈套。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问，为什么上帝会允许魔鬼进入到伊甸园，对吧？你会不会问这样的问题？如果魔鬼不出现，不就好了吗？对吧？人也不会堕落了，对吧？这些都是我们的想象，对吧？魔鬼降临伊甸绝非是上帝掌控之外的事情，而是上帝在他的主权之下把魔鬼带到伊甸，在全能的上帝的护理之下，把这个仇敌，把这个古蛇撒旦带到他的圣所面前，要干嘛？上帝要干嘛？上帝要让他的君尊的祭司君王对蛇进行审判。为什么？因为伊甸圣所当中有这个分辨善恶的树。分辨善恶什么意思？你要审判，你要做出裁断，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所以当仇敌来的时候，这位君王亚当应当执行他的上帝给他的责任，他的使命，维护圣所的纯洁，审判这个不洁净的说谎的蛇。这以此伊甸的圣所也是上帝的审判台。正如保罗告诉我们，在哥林多前书，保罗跟我说，岂不知神的百姓将来要审判天使吗？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二到第三节，这句话极其的重要。岂不知你们弟兄姐妹们，你们神的百姓 将来要审判天使吗？而保罗说这句话不是临时后加上去的，给新约基督徒一个临时后加上去的一个任务。保罗说这句话是从创世纪一开始上帝就赐给人的权柄。亚当起初被造就有权柄要审判天使，这就是亚当应该做的事情。所以上帝把仇敌带到耶和华的圣山伊甸圣所面前，带到那个哈尔米加顿上帝的圣山，他的百姓所聚集的地方，那位披戴上帝形象的君尊的祭司君王，要奉耶和华的名对亵渎上帝的古蛇宣告公义正直的审判，把他践踏在脚下，把他扔出圣所。这就是亚当应该做的。所以说为什么上帝要让魔鬼来到伊甸园？他不来不就好了吗？反了，你不懂上帝在做什么。试探和试炼是一件事情，当上帝给你一个试炼的时候，魔鬼在给你试探。这就是为什么上帝允许人经历试探。你说哎呀，我为什么要经历，我的人生为什么要经历这些愁苦，对吧？要经历失业，要经历身体上的疾病，要经历婚姻上的这些问题，我为什么要面对这么大的诱惑，我为什么要经历这些？你如果不经历这些试探，你怎么会胜过试探？你如果不胜过试探，你怎么得到上帝的祝福？所以雅各书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之后，就必得生命的冠冕。如果亚当忍受魔鬼的试探，胜过这个试探，他会获得什么？生命的冠冕。这就是行为之约，这就是那棵生命树所代表的。如果亚当真的，蛇说，神其实真的说，亚当说闭嘴，啪扔出去，这个不洁净的东西，竟然敢质疑至高的君尊的上帝，离开这个圣所，把你扔出去。上帝接下来进入到伊甸会是什么样？天起了凉风之后会怎么样？上帝就说，我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做得好，现在可以享受这生命树，对不对？所以试探好不好？要不要试探？要，现在不要了，对吧？现在耶稣教你祷告说，不要我们遇见试探，对吧？但是你需要经过试验，你的信心才能够像被火炼过的金子一样宝贵。因此，不要去抱怨你所经历的事情，不要去抱怨上帝为什么让这件事情发生。上帝在试炼你的信心，上帝就是要让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得胜。你说我今天啊又跟我老婆吵架了，对吧？我又生气了啊，我太痛苦了，对吧？我怎么又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对吧？上帝要试炼你的信心，你能不能在这样的情况下仰望神，回应他的话语，悔改你的罪，或者双方彼此悔改赦免。当你经过这个过程当中，当你说如果我从来不犯罪，我干嘛要悔改我的罪？今天你们多少有人上周跟你的老婆悔改过自己罪的举手？都没悔改过，给你老公悔改过罪的举手？看到没有？这啊有悔改过，不错，对吧？看到，这就是问题的，就是你怎么操练悔改？不是你到教会来就悔改就够了，你的福音在哪儿运行？福音在你的生命的每一个层面运行，在你的家里运行。你从来没向你的配偶悔改过你的罪，但是你会发现这是不对的，因为你是一个罪人，你怎么可能24小时不向你的配偶犯罪？而当你犯罪的时候，这就是一个上帝给你的极佳的机会，让你操练悔改自己的罪。看到了吗？试验 跟试探跟试炼并行。问题不在于那个事情，问题在于在那个试探当中你如何回应上帝。你是继续刚硬己心，不悔改自己的罪，自以为意，继续这样下去犯罪抵挡上帝，还是你愿意顺服，愿意谦卑悔改，就是这么简单。所以问题在于亚当这个时候他在做什么。亚当本应该挺身而出，但是他却怂了啊！你会发现整个第三章亚当不见了，你发现了吗？第二章亚当刚说完话，第三章亚当就消失了。亚当变成了他丈夫，亚当的责任没有被承担起来，整个的过程都是蛇在和女人对话，亚当消失了。在明确的违背人类明确的违背上帝的律法之前，人类先犯下的罪是疏忽的罪。在 the sin of commission， 具体的去做某件事情 commission sin of commission 之前，先有 the sin of omission， 忽略忽视熟知的罪。所以你们的生活当中也是一样，在你还没有犯那些很大的罪之前，你首先在这之前，你没有一个人犯罪是突然啪一下就犯一个巨大的罪的，没有，都是从小偷小摸开始，都是从一些感觉好像哦这个无害的嘛，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开始，都是从忽视遵行上帝的话开始。当你开始稍微有一点松散了，稍微有点松懈了，对吧？可能今天是这个星期没读经祷告，忽略了，对吧？没事，下星期还可以嘛，对吧？但是下星期你发现，哎，你就更容易不去遵行上帝的话，对不对？你开始有一点点的裂缝的时候，然后这个裂缝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疏忽的罪先于主动干犯的罪。来说一遍，疏忽的罪先于主动干犯的罪。不积极呢，怎么回事？于是接下来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就能如神一样知道善恶。撒旦开始不仅质疑上帝所立的圣约的规定，也开始质疑上帝在圣约当中所制定的制裁。魔鬼直接攻击的是上帝的为人呢，上帝的性情，上帝的正直。他把那位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诋毁成一位自私的吝啬的毫不顾人利益的这样的一位上帝，而他把自己装扮成了一个好心人。哎呀，你看亚当你多可怜呐，对吧？被上帝骗了，对不对？你看还是我为你好，对不对？我跟你讲，所有的试探，基督徒们，所有的试探，世界给你的试探都是这样。这个世界上给你的试探都是觉得说，哎呀，做基督徒太辛苦啦，对不对？还要遵行上帝的律法，还要主日去敬拜，还要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哎呀，太辛苦了，上帝一点都不顾你好，还是我对你好，对不对？来跟我一起玩吧，对不对？我带你去好玩的地方。所有的试探全都是这样。这试探的核心是你吃的日子会变得像神一样，如神能知道善恶，如神是最重要的，像神一样。你说上帝起初造人不就是照着他的形象样式造的吗？人起初不就是像神吗？对不对？干嘛还要更像神？所以这个像神就是越过了受造物跟创造主之间的界限，不仅仅是要像神一样公义圣洁，他要取代神，他要获得一些他本身上帝所没有给他的。你说像神能知善恶，难道人天生不知道善恶吗？亚当在伊甸园里知不知道善恶？知道，上帝吩咐的就是善，上帝要我遵行的就是善，遵行你的旨意，是吧？认识至圣者就是良善公义。他当然知道善恶，他是公义圣洁的君尊的祭司和君王， 但是在伊甸园那没有堕落之前，人分辨善恶的标准是什么？是上帝的话。上帝告诉我这是不可做的，这就是恶。上帝来定义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但是你注意到试探的标准是什么？蛇带来试探的标准，定义善恶的标准是什么？你自己可以定，你自己可以知道，你不需要上帝告诉你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你自己就可以知道。你可以越过上帝的话，借着你吃那个果子违背上帝的命令，但是违背这个命令是好的，违背上帝的命令你可以获得一些神秘的知识，你可以获得一些你从来没有过的经历和体验，你可以自己决定，自己成为自己的主宰。所以魔鬼的试探的核心是拜偶像，让受造物成为上帝，让受造物去扮演上帝的角色，而最终极的偶像就是自我。最终极的偶像，弟兄姐妹们，就是自我。而魔鬼起初堕落也是这个原因，他要自己与至高者同等，他要做宇宙的中心，是吧？今天你这就是今天现代的流行文化在给你灌输的内容，知道吗，孩子们？知道吗，年轻人们？这个世界给你灌输的内容就是全世界都围着我转，是吧？我想要什么唾手可得，我就是这个世界的神，我的快乐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你不是神，这个世界不会围着你转。而这样成长起来的孩子，当他们面对现实的时候，帮，对吧？所以抑郁症非常多，对不对？因为他从小，所以父母们，你们养孩子一定要告诉孩子这句话：孩子，你不是这个世界的中心。Positive reinforcement。你是最棒的，你是小公主，哇，你太美了，你是全世界最美的女孩子。他听了18年，这么长大之后第一次出门跟男孩子约会，男孩子说，哎呦，你怎么长成这样，他就完了，不行了，他就崩溃了。对吧？所以这就是试探的核心，我不需要上帝，我是我自己的神，对吧？五月天有一首歌，我就是我自己的神，对吧？一看就是拜偶像长大的，对吧？在人自主的假象背后是什么？是人听从了魔鬼的话。魔鬼说你可以自己决定，但是实际上他是听谁的话？他听上帝的话，听魔鬼的话，听魔鬼的话。上帝创造是借着上帝的创造是借着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可以创造现实。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啊，魔鬼是模仿上帝，要用魔鬼他自己的话去创造一个新的现实，一个海市蜃楼，一个假象，一个赝品。魔鬼用他自己的话去否定上帝所创造的现实，然后让人去接受魔鬼的话所造的现实。在那个现实里面，他们就是他们自己的神，他们可以自己决定分辨善恶，他们可以不需要遵行上帝的话来自己打造自己的国度。但是魔鬼所说的永远是谎言。来，我们一起说一遍，魔鬼所说的永远是谎言。他们吃了，吃了之后呢，有没有哇啦变成上帝了？没有。他们变得是眼睛开了，明亮了，但是他们变得像上帝了吗？没有。他们变得更幸福了吗？没有。他们变得更公义圣洁了吗？没有。他们变得什么？羞耻。因为他们发现自己赤身露体，他们发现自己犯罪了。所以魔鬼现在跑哪儿去了？嘿嘿嘿，你没变成上帝啊，对不起啊，对不起，我可能没算准，对吧？下次给你好好算算。他们代表着全人类堕落在死亡的咒诅之下。所以这是我们接下来要看的第二点，在人背逆上帝的命令之后，他们并没有变得更像上帝，反而堕落了。随之而来的是人堕落的人面对上帝的状况。首先，堕落的人面对上帝是什么样的？是逃避。第八节，天起了凉风，耶和华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的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 罪人对上帝的本能反应是躲，是逃。人越远离上帝，就会越想远离上帝。来，再说一遍，人越远离上帝，就会越想远离上帝。这就是亚当。而地狱是什么，你们知道吗？这不是我说的，这是马丁路德，伟大的改教家说的。地狱就是人想要逃离上帝，但是发现自己逃不掉。因为在地狱当中是上帝的愤怒临在的时候。所以不要逃避。上帝来问亚当一句话，你在哪儿？你在哪儿？今天上帝也在问你这句话。如果你在逃避上帝，如果你在尝试着把上帝抛在你的生活之后，你在尝试说我要做我自己的神，我要自己过我自己的生活，我不要上帝了，我不管他，对吧？他不真实，他不，反正他也跟我没什么关系，我就过我自己的生活就好了。上帝今天问你，你在哪儿？不是上帝在哪儿，而是你在哪儿。上帝永远在那儿，但是你是否有勇气来到他的面前，承认你自己的罪，承认你的逃避。万物都在上帝面前赤裸敞开，上帝不知道亚当在哪儿吗？上帝说，我早就看到你了，对吧？耶稣对那个说，哦，你在那个树下的时候我就看到你了。上帝知道，但是上帝要用这句话让亚当自己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在逃避上帝。而上帝没有直接来，对吧？直接从天上降火浇灭亚当，上帝没有直接降下来审判。上帝问你在哪儿？上帝是在温柔的呼唤罪人来回到他的面前来。然后，但是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罪人对上帝的呼召是一再的拒绝。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就隐藏了。”你听这句话听到了什么？听到了一个特别没有男人味的男人，就一个特别不敢承担责任的男人。亚当应该说什么？主啊，我犯罪了，我承认，我得罪了你，我不该听蛇的话，你打我吧，你惩罚我吧，我罪该万死。这是亚当该说的话。亚当说什么？亚当说，上帝，你的声音太可怕了，上帝，你一说话我就害怕，你闭嘴，是你的话让我害怕了，所以上帝是你的责任。By the way，上帝，你把我怎么造成赤身露体的？你怎么给我造成这样呢？给我造成了一个羞耻，看到了没有？这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所以他推卸责任，上帝是你的错，是你的错，这叫 abuse， 知道吗？这叫霸凌，知道吗？亚当犯罪之后想要霸凌上帝，那上帝怎么会允许他霸凌呢？上帝说：“谁告诉你，你是赤身露体的？谁？你怎么发现的？莫非是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我是应该敢跟上帝较劲儿是吧？上帝说，你自己违背我的命令还敢过来控告我。好吧，我直接来问你。然后亚当发现，哎呀，他没办法这个霸凌上帝，对吧？他没办法把责任推卸给上帝，于是他看看旁边，哎，女人。于是他就开始把这责任推到女人身上。是你给我造的那个女人，是他。是他给我的，你们都是坏人，他是坏人，对吧？我是无辜的啊。罪人面对上帝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从来不肯悔改。于是上帝，当然女人不是无辜的，所以上帝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也照样模仿亚当，是蛇引诱我。的确他说的没错，但是上帝一层一层拨开，上帝知道，但是上帝一层一层拨开，是要叫罪人自己承认自己的罪。这是罪人能够改变的第一步。首先你需要承认，你需要承认你自己做错了。 你先别说我怎么改变，对吧？你先第一步先承认，先在上帝面前屈膝说，主啊，我向你犯罪了，我唯独得罪了你，我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你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而你知道吗，这是圣经全本圣经给我们启示的，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弟兄姐妹们，当你这样诚实的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上帝从来不会责备你，上帝从来不会羞辱你，上帝从来不会把你说，呀，终于抓住了啊，承认了，好吧，来吧，可劲折磨你，上帝从来不会这样。可能你老婆会这样，对吧？你看，我终于逮着你小辫子了，对吧？可能罪人会这样对你，但是上帝从来不会这样对你。当你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上帝会以他的温柔，会以他的慈爱和怜悯来对你。他不长久责备，他不怀怨激怒，他知道你的本体不过是尘土。所以最后我们要来看的是上帝恩典的应许。上帝用他自己的话重新的立了一个新的约，这个约不像是起初的那个行为之约，而是一个新的恩典之约。他用这个恩典之约斩断了人与蛇所立的邪恶的同盟，重新改写了人类的历史。所以第三章第十四到第十五节，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然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然后接下来这句话，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句话就是福音，这句话上帝在宣告着一个拯救的应许，就是将来要有一位女人的后裔来摧毁蛇的头，把他压在脚下。这位女人的后裔来要做亚当所曾经没有做成的事情，就是把这个蛇审判，而他自己要承受一定的伤害。上帝用这个应许的福音创造了一个新的现实，一个胜利。失败的人类从与仇敌征战的前线被撤下来，顶替他们取得胜利的是那位女人的后裔，她要为整个人类赚取行为之约原本的奖赏，就是那个生命树所象征的永恒的安息。而弟兄姐妹们，上帝从来不说谎，上帝从来不说谎，他的应许一定会成就。这个古老的女人的后裔的应许最终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实现了。所以在千百年之后，在中东地区有一个人叫做保罗，他写下了一卷书，写给一个叫加拉太的教会。在那封信当中，第四章第四节，保罗说，到了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人所生。保罗说，女人的后裔来了，女人的后裔来了，他就是耶稣基督，他为女人所生，生在律法以下，要拯救一切被律法咒诅的人。这位耶稣基督末后的亚当，他是真正的祭司和君王，他来替代亚当摧毁蛇的头。正如亚当曾经受试探，末后的亚当也要受试探，但是他要替罪人胜过试探。耶稣所承受的试探要比亚当起初在伊甸园所受的试探更加的剧烈。在耶稣所受的试探当中，没有郁郁葱葱的伊甸乐园，有的是饥饿贫乏的旷野。起初撒旦用食物来使人怀疑上帝的话，而耶稣却用上帝的话三次胜过撒旦的试探。他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撒旦成功的让亚当越过上帝去敬拜自己，而耶稣却成功的抵挡了撒旦所提供的万国的荣华。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我们的主耶稣，弟兄姐妹们，就是那位真正忍受试探到底的人，他是有福的，他为我们赚得了那个生命的冠冕，并且把这个生命的冠冕这个永生作为礼物赐给他的百姓，赐给我们。然而在这场征战当中， 耶稣也不是没有付上代价的。正如在创世纪的预言当中，作为女人的后裔，耶稣的脚跟要被蛇所伤，这指向的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苦和死亡。他要背负我们的罪，按照行为之约的要求，他要被公义的刑罚以至于死，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然而他的头，这位女人后裔的头却毫发无损，他并没有被死亡的权势所淹没。相反，蛇的头要被女人的后裔踩伤，蛇的权柄要被胜过，这指向的是耶稣基督要从死里复活，他要以生命的大能战胜死亡的权势。因此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虽然它只是一个种子的状态，但是它的本质和我们今天所听到的福音是同一个。而第一位向人类宣讲福音的是上帝自己，上帝借着福音的宣讲使亚当重获了新生。因此亚当是第一位基督徒，他产生了对这位女人后裔的信心，尽管他被咒诅，在今生的生命仍然要尘归于尘，土归于土，但他对女人后裔的信心使他相信将来身体得赎的永生。所以第二十节，亚当给他的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她是众生之母，是生命的母亲。这是亚当信心的宣告，这是亚当对上帝所宣布的女人后裔的福音的回应，这是亚当的阿们。借着他给他妻子取这个名字，亚当表明圣灵透过女人后裔的赦罪工作，如今在他心中生发了喜悦，他称妻子为夏娃，提醒自己获得这新生命的应许，并且借着这个名字把他这个永生的盼望传给他的后代。接下来耶和华用皮子做衣服给亚当和他的妻子穿上，这是上帝对他永恒的应许再一次加以确认，他要把这个动物的皮当作是他的印记披在他们的身上，仿佛他把耶稣基督完美的义披在我们身上一样。尽管如今人类被逐出了伊甸乐园，在充满荆棘的旷野当中生活，然而有着对女人后裔的信心，亚当可以重新回到充满生命树的乐园。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今天创世纪第三章给我们看到的，这是整个圣经的故事。圣经是一本书，它所述说的是前后一致的完整的故事。那位创造万有的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拯救堕落的罪人，凭着信心，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与耶稣基督那位末后的亚当联合，他的胜利今天是我们的。因此我们在基督里已经胜过了那条古蛇撒旦，地狱的门不能胜过我们。所以让我们怀着信心来到他的面前，来等待他的再来。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借着创世纪第三章让我们看到魔鬼的谎言是如此的狡猾，是如此的将充满着试探。主，我们看到不仅看到了人类的始祖的堕落，也看到我们自己每一天面对着试探的堕落。主，我们看到我们在自己毫无盼望，但是主啊，你的话语是完全可信的，你已经差派了那位女人的后裔来压伤蛇的头，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为女子所生，生在律法之下，为我们背负了律法的咒诅，在十字架上，并且为我们复活，战胜了死亡。主要我们如今在他里面有重返那生命树的盼望，所以求你在今天继续的坚固我们的信心，叫我们借着所领受的圣礼再一次的确认你所给我们的应许。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们。